上个星期四，有一对夫妇来到我们教会来找我。那他们是在一个神学院念书，那么他们就选了一门课，就是关于教会增长的课。所以在那个课里面呢，他们就要求每个学生去拜访一两个教会啊。他们说本来那个老师是要求他们拜访三个教会，后来因为功课太忙的话，说至少要拜访一个教会，所以他们就跟我约了，然后来拜访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谈了大概蛮多的时间，谈了他问到教会的我们的组织啊，我们教会的历史、教会的背景，很多的事情。那最后呢，他就谈到最后的时候，他就结了一个主题哈。他说：“你们教会的增长的秘诀是什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看重教会的增长。他就那个呆了一下。我说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我们不注意那个人数啊，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说其实如果你看教会的增长的话，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教会增长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你现有的人，你不要让他走。然后呢，如果你新来的人让他留下来的话，教会就自然就增长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又能够开源，又能够接流，那教会就自然增长。我说我们所看重的是不是教会的那个增长的那个数目，我们所看重的是教会的那个 quality， 是那个品质啊。我们到底要把教会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怎么品质的上面？那我想的确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常常很容易就只看到这些人数，或者只看到一些外表的一些活动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节目，我们教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好像各式各样的好像各式各样的方式哈，能够吸引一些人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到在教会的里面到底神所看重的是哪些东西？到底哪些东西在教会的里面是更重要的？比这些人数、比这些数目、比这些活动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愿意今天早上跟各位来思想一段圣经，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方向。那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但是我们平常常常把注意力常常转到一个不同的方向去，所以我们愿意今天早上跟各位一同来思想一段圣经，然后我们看到这段圣经里面，愿主借着这段圣经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彼此来生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本来我是写的说十三章是整章哈，因为我还不太知道我到底要大那个主要要讲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来看呢，就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旧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吧？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今天早上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真是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也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去行。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想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那么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但是至少我有好几次听到在讲道里面就讲这段圣经啊。我也记得大概是几年以前，在我们那时候还在牛坡的时候啊，有一个传道人就在我们中间就讲到，就是在讲到圣经。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大部分人讲这段圣经的时候都讲到耶稣洗脚的事情，那么在里面讲到耶稣怎么样的洗脚啊，那么一步步的把那个洗脚的过程来描写，好像这段圣经我们看到都是耶稣教人怎么洗脚，帮人洗脚，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的话，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个很重的一个含义在那个地方。因为他这里一开始他就说，他说逾越节以后，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借着这一件事情，耶稣借着所做的这件事情，向你们那些门徒显明他是怎么样的爱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哈。他是向他们，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说他 he now show them th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 他向那些门徒们显明他的爱是那样的完全，让他那些门徒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他的爱是那样的完全。所以耶稣不是教那些门徒去洗脚，耶稣也不是要告诉那些门徒要去洗脚，是这个是后面是这样讲。但是最主要的，当耶稣做这件事情，耶稣教导他们的时候，是向他们显明他的爱是怎么样的完全，他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在这里来，当我们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耶稣怎么样的爱这些门徒。也许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对主的爱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我们也能够借着这样的体会，也借着这样的了解，我们也能够学习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好，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来做这件事情的。他这里他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他也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你这里在这段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讲到三个知道。第一个，他说第一节他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第三节他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耶稣有三个知道在这个地方。耶稣知道他在地上的时间已经到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成就神给他的一切的，神给他一切的托付。然后他也知道 神要把万有都给交给他，他神给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他能够得到那完全的荣耀。然后他也知道他是从神那边来的，他要回到神那里去。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常常在有时候常常在祷告的里面啊，常常祷告说，主啊你既然爱世间所有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但是常常我们在心里的我们的体会，我们的了解，都是想到主怎么样爱我们，主怎么样保守我们，主怎么样看顾我们，是不是？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看到主他虽然知道他已经成就了一切的救恩的工作，他知道他成就了神的一切的托付，他也知道他要回到神那里去，要得到那完全的荣耀。但是当他在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里面，他做了什么事情？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一个人被公司在美国公司一个公司里面做事情啊，公司做事情，然后派到一个别的地方去啊，派到中国，派到其他一个什么地方去，然后他那边给他一个很重的责任，然后呢，他如果成就了这个，把这个责任，把他的事情做好了，然后总公司又把他派回来。说我们现在你在那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在那边的任务已经做好了，他我们现在要派你回来啊，派你回来做我们公司的 CEO。 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那个要回到公司来做那个公司的最高的一个主管的时候，他的心情他会做些什么事情？我相信一方面他可能心里非常非常高兴啊，他成就了很大的工作，成就了很大的事业啊，他又就很光荣的可以回去。然后可能那些其他的人会大大的欢送他，把他尊敬的非常高，因为他回去以后要得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得到很高的荣耀。但是当我们继续往下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第四节，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好像没有得到很大的荣耀，好像没有得到很大的尊敬，还没有很多人说要欢送他荣归到他自己本来的地方去。但是他自己却站起来去取了一个形象。在这里我要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些背景，那么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在当时在 Palestine 的那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好像一个是不像今天到处都有柏油路，到处都是很干净哈。那个地方风沙很大，那个地方很多是沙漠的地带。所以当一个人到一个主人家里，到一个人家里去参加一个宴席的时候啊，那个因为那个地方风沙很大，啊，很多而且人走来走去都是又靠着走路来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当他们在坐席的时候，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等到他们要开始要吃那个宴席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或者是仆人就会拿个盆子，拿里面拿了水，来帮每个客人来洗脚。那么如果有些那个主人家里他不是那么富裕的话，那么在所有的人里面，身份最低的那个人，他要站起来，他去拿起那个拿点水来给每个人洗脚。但是当耶稣面临到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耶稣面临到他要离开那些门徒，他要得到那个最大的荣耀的时候，他却站起来，他取了最低的仆人的一个形象。那么在这里，他这里做了两件事情。 他第一个他说，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那么我看到一些参考书里面记载，我觉得圣经上没有好像没有形容的很清，但是你如果看其他的圣经的话，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的上面，啊，那些兵丁就分他的里衣，分他的内外衣，然后那些他发现他的那件衣服是一片布来织起来的。那么根据一些背景啊，在当时的人，他们的衣服都是拿线把它编起来，所以变成一块一块的。所以呢，所以穿在身上是就把那一块块布把它连起来，就披在身上。所以那个布就比较便宜。但是如果是一块是整块的布啊，中间没有那个缝的，没有把它连在一起的，是按照它的身材来做的话，一般来讲那个布的质量就比较好，而且那个布的价值也比较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人说，每次当耶稣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啊，人家就尊称他是拉比啊，尊称那种请他来读圣经，或者请他来教导啊。我们记得可能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所以他们说可能他的衣服上面是一个比较华丽的，来显明他的身份或者比较像他地位的一件衣服，因为当人家一看到的时候就称呼他是拉比。在当时来讲，拉比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当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当他要离开那些门徒的时候，他却是把他这个荣代表他荣耀代表他尊贵代表他身份的这件衣服，他就把它脱下来了。然后他就拿起一条手巾来束腰。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后面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帮那些门徒洗脚，然后他用这个把那个手巾帮门徒一个个把脚把擦得干净。那么我们想到在腓立比书里面也讲到，主耶稣本来有父的荣耀，有本来有神的荣耀，与神同等的，但他确实放弃了他一切的荣耀，他取了一个奴仆的身份，而且成为人的样式。今天主耶稣在众人在门徒的面前向门徒显明他怎么样的放弃他自己一切的荣耀，他自己怎么样放弃他一切的身份，放弃他一切的地位，他来情愿的甘心乐意的来取得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取得一个奴仆的地位，来服侍那些门徒们。那我们也看到那些门徒在路加福音里面，当主耶稣也是在逾越节的晚餐的里面，当那些门徒们，耶稣跟他们讲说，在今天在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卖了我了。但是路加福音里面很有意思的，就在里面马上就记载，门徒在他们中间就争论谁为大。我真是不太了解，圣经上没有这样记载。为什么当耶稣讲到他出卖，他心里忧愁，他心里忧伤，他知道有人要出卖他的时候，为什么到后来那个讨论会变成争论到谁伟大？也许当在他们中间彼此讨论的时候，彼此都否认说他们会来出卖耶稣，也许他们彼此不肯承，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啊，出卖。那么在这讨论里面，就慢慢的就把对方的彼此的缺点，把彼此做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提出来了。然后就慢慢这个讨论就变成争论，到底谁的身份比较大，谁的身份比较低。但是就在这样一个争论的里面，就在这个讨论的里面，耶稣却离席站起来，在那些门徒的面前，来取得一个卑微的地位，来取得一个奴仆的一个地位。那么他这里再继续，他说他第五节，他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在这里面他记载他是完完全全的做了仆人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在想，如果我来做这件事情的话，也许我会愿意把这个拿个水盆来，啊，也许我就放在那些门徒的面前，然后我就跟人家说，你自己把脚洗洗干净吧，然后把毛巾上你自己擦擦干净，然后你洗完以后让第二个人再去洗洗这个脚。但是耶稣他不仅是拿了水来把这倒在盆子里面，他不仅是谦卑他自己跪在那些门徒的面前帮门徒好好的在那边洗脚，而且洗完脚以后然后把那个脚一个个擦得干净，然后再到第二个门徒面前做同样的事情。他是完完全全的侍奉，他是完完全全的谦卑他自己，他是完完全全的取得一个奴仆的形象。然后当他的洗脚就一个洗下来的时候，洗到西门彼得那里时候，西门彼得就照着往常的就开始就说话了。他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也第八节，他说第六节，哀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吧。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那么当西门彼得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西门彼得马上心里就紧张起来了。他说，我都主啊主啊，我说我不但我的脚，他说我的脸手跟头都要洗，我全身都要洗。因为他不能够忍受他跟主中间是无份，他跟主之间是隔绝的。然后耶稣跟他讲说，他说，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他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因为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那么这里同样的有另外一个，也是同样一个风俗，刚刚提到的，因为在当时他们这个洗澡的习惯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哈，每个人家里都有个主卧室，主卧室旁隔壁就是洗澡间啊，所以你早上起来你可以洗个澡，把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你到别的地方去。在当时他们洗澡都是在公共的洗澡的澡堂里面去洗澡，所以他们在那里面去，他们那么特别是当他们就要赴宴的时候，他们都到那个公共的澡堂里面去洗澡。那洗完澡以后呢，然后全身头啊全身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但是等到他们洗完澡以后到那个宴席的地方去，到或者到人家家里去的时候，因为路上还要走一段的路，刚刚我们提到要走的一段路，所以在他走在路上走这一段路的时候，脚又脏了。所以当他们进到房子里去的时候，或者在宴席上的时候，那么刚刚就提到那个仆人就会拿了水来帮他来洗脚。当他洗完脚以后，他全身就干净了，因为他已经洗过了澡了，他已经全身就干净了。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当时的一个背景来告诉西门彼得，今天你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是干净的，但是不是完全的干净的，但是有些污染的，会沾到一些灰尘，沾到脚是再干净的，但是如果你脚经过脚一洗以后，你的全身就干净了。到底在这件故事中间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今天在这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第一个，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刚刚我提到这段故事的这个中心是，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耶稣情愿的在一个筵席的中间，他站起来，他取了个奴仆的形象来为那些门徒洗脚？如果你想想看，今天耶稣带领那些门徒3年半的时间，耶稣教训他们， 你也许去教导他们。但是这个时候再过一天的时间，耶稣就要受死，耶稣就要离开他们。按照一般的常理的话，耶稣在那地方应该好好的来教导他们，把最后的一些教导来教训他们啊，指出他们的缺点，告诉他们什么地方他们应该注意的，因为他要离开他们，要把所有地上以后在地上的责任都要交给那个十二个门徒的身上。但是耶稣却选择去站起来去服侍他们，取了个奴仆的形象去服侍他们。所以有本书上面他说 He loved them enough to become their servant and to minister to them. 他爱他们到一个程度，他甘心乐意的成为他们的仆人，然后去侍奉他们。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是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的动机？如果我们服侍只是得到一些人的称赞，如果我们服侍是得到一些好像我们自己的一些满足，如果我们的服侍只是让人把觉得我们比别人比让我们的显出我们的好处，我们的侍奉才能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期望得到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侍奉了嘛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从此不再侍奉了？因为他觉得他摆上那么多，因为他觉得他付上了那么多，因为他觉得他花上了心力，花了劳力，但是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得到的一些东西。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默默无声的在那边侍奉，他是完全凭着一个爱心的侍奉，他是完全是凭着他越爱神爱人的一个心来侍奉，所以他能够继续不断的来侍奉，他能够任劳任怨，然后一直在念着侍奉。有一次有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去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慈善的机构，那是在一个穷人区里面来去帮助一些穷人的人，那个人非常非常有钱。但是呢，当他在那边去参观的时候，他看到那边的人，那个地方又脏，那个地方又乱啊，那个地方的人又是全身又很因为生病的缘故，因为其他的缘故，非常非常的脏，非常的那个，他心里非常非常难过。他就有个感慨，他说：“哎呀，如果这样的工作，如果给我100万，我都不会去做。”结果旁边那个基督教的工人 Christian worker 他那个在那边服侍的人，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接下来他说：“是这样的工作，如果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去做。”那他为什么在那边去做？因为他爱那地方的人，因为他觉得他是服侍神，因为他是用爱心来去做，而不是为了得到任何的报酬，他不是为了得到任何的好处。有一个 OMF 的宣教士，他叫 Griffiths， 他是后来是 OMF 大概第三任还是第四任的总干事。但他刚刚他是那个英国的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剑桥七届的里面一个，我不太可能不是，因为他比较晚期一点。他就写了好几本书，他就写到他当他刚刚到日本去宣教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就发传单，然后看那个乡下一个乡下的一个女的一个乡下人， 他就把那个传单就交给他，就那个女的看了一眼，知道是基督教的传单，就把他就丢在地上就走掉了。他心里非常非常难过，他晓不晓得你是个不，他心里就在就他这心里就对就就心里就在讲想，他说他你晓不晓得他你是个不知没有你没没有不识字的不认没有什么学问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知识的一个人，他你晓不晓得我是个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呢、啊？但当他想到这件事情以后，他心里就受了责备。他说他神就好像指责他，你还是没有把你的身份，你还是没有把你的地位放下来。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些的我们的身份，还是保留了我们一些的地位，我们还是不愿意放下一些东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侍奉才能受到折扣。因为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里面的骄傲，因为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里面的自我。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主一样，能够把我们一切都放下来，能够把一切都摆在一边，我们甘心的乐意的能够取一个奴仆的形象。第二个我们在这里学到的功课，主要我们的侍奉是完完全全的侍奉。谈谈我们的侍奉，我们只做到一个地步，这些事情是我们愿意做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找人那个教主日学啊，找人做一些比较事情比较容易找人做。但是有些在教会里有些侍奉，有些人就不太愿意做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在学校在教会里面，我们找人来教儿童主日学啊，有人就说哎呀，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就愿意，我的孩子在班上的话，我就愿意来教。啊，我的孩子不在班上，那个班我就不愿意去教。我们常常的侍奉常常是只是一个有限度的，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自我。我觉得很受感动的一件事情，当戴德森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把他英国的尊严，英国人的尊严，我们在英国人平常都是很骄傲的，但他把他一切的尊严，把他一切的全部放下来，他甘心乐意的穿中国的衣服，他戴中国的帽子，你看如果他照片的话，还戴了中国的一个瓜皮小帽，然后后面还留了个辫子。今天来在我们感觉上好像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从他的身份，从他的地位来看的话，从他从英国跑到一个中国的很落后，很好像很非常落后的一个中国，来学习中国的衣着，来学习中国的那些东西。所以为什么内地会在所有的财会的里面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财会？今天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工作都是内地会所留下来的果子出来。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大概是后来大陆还来开放的时候，有人就跑到中国的那个边界的地方去。你知道内地会在那个抗战的时候，在抗战以前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间工作啊，特别是傈僳族。如果你看到那个荀的那本书《我成了一盘戏》那本书，他讲到在傈僳族在苗族，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福音的工作。然后后来共产党来了以后，好像整个中国就关闭了。然后后来就再开放的时候，有些人就回到那个园区，就看看那边情形怎么样。结果他们发现那些在少数民族中间，那些内地会宣教士所结的果子还是留在那个地方，虽然他们受了很多的逼迫，虽然他们受了很大的难处，但是他们所结的果子都留下来了。为什么今天看到他们的福音的果子，为什么今天看到他们的果子能够留下来？ 我相信从戴德森跟内地会所有的一些宣教师，他们的榜样，他们的摆上，产生这样的果子。有一本书我非常喜欢，我后来昨天晚上我在网站上发现的话，后来发现那本书是西方的宣教士他们要做宣教士之前必读的一本书。那本书呢是内地会一个宣教士写的，叫做宣教士成功的秘诀。那里面很，那是很薄薄的一本书，大概只有大概几十二三十页的一本小书。那我不在一个很有偶然的机会，我就拿就找到了那本书，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书店里面看了好几本，我就把它全部把它买下来了。我说将来如果有教会人要出去做宣教士的话，我就送他一本。那本书里面他说，一个宣教士要成功，他的秘诀是什么？他后面的副题是放弃权力。他要放弃哪些方面的权力呢？文化特权和社会地位的权力，生活享受的权力，健康跟安全感的权利，与亲友家人团聚的权利，然后甚至于生命的权利。为什么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能够在神面前那样忠心的传福音？因为他们甘心乐意的放弃他们一切的权利，完全没有保留的把一切的权利放弃。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还保留了什么权利？我们还保留了一些什么样的身份？还保留什么样的地位？当我们有这些保留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放弃这些的时候，怪不得今天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争执，也怪不得今天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不能够同心，也怪不得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纷争，常常我们的侍奉就打了折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我们要学习能够受到主的服侍。这就是西门彼得的问题。当他看到主帮他洗脚的时候，他说：“主啊，他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什么叫做受到主的服侍？我们觉得哦，这个好像我们今天是服侍的服侍神服侍主哈，我们今天来服侍主。但是我们怎么样的在侍奉的里面受到主的服侍？我来给你看一书的圣经，在希伯来书，我来念给你们听。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在看到很多的统计，讲到今天很多传道人有很大的伤亡率，很多传道人做了一年做了两年就离开了，有些传道人好像蛮有心到神学院去受造就，然后出来满心火热的到教会来侍奉，然后后来因为人事的问题，因为很多其他的原因他就离开了，后来他又回到世界上的工作里面去了。今天很多宣教士常常在工厂里面做了一年做了一任，他就又就离开了工厂，又回到他的本地来了。 然后今天很多时候，那如果怎么办呢？啊，为什么那些传道人有伤亡率？为什么那些宣教士有伤亡率？啊，所以呢，就是他们需要有些 counseling 啊，有好好有些辅导来帮助他们，来帮助他们。我想我并不是说这些不好，有的时候有些 counseling 是有它的好处。啊，我也知道有些机构他们专门做帮宣教士、做传道人做一些 counseling。但是今天在我们服事的过程中间，我们有没有学习随时到主的面前？这段圣经上说，我们可以随时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是愿不愿意让神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神随时来主随时来提来再次把我们再次回来。在我侍奉的过程中间，我也必须承认我有灵性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也承认我也有过很多时候我也不想侍奉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有两次的经验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以后学习怎么样继续不断的在主面前侍奉。第一次的经验，那时候我信主没有多久，我碰到了一些打击。那时候我完全那个刚信，因为信主没有多久的缘故，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家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要闷在心里面。那时候我在当兵，我在台湾在当兵。那有一次呢，后来就有个假期，有个放假，那我在台湾的南部当兵，我就跑到高雄去找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朋友。那他已经是传道人，他已经在那高雄那边服侍神，所以我去找他。那我也没有想到去找他，因为我跟他蛮好的，所以我就去找找他，跟找找他。结果那天去找他的时候呢，他说：“哎呀，他说你今天来的时间不对。”他说那个今天下午有个聚会啊，他说我没办法来招待你，他说你到楼上去自己去休息休息就可以了。所以呢，那天下午呢，他在下面聚会啊，在一些跟一些其他人在谈啊什么之类，那我呢就到楼上去。那我没什么事情，我看他有很多书，我就拿了一本书拿来看，就在那里面我看到一本宣教士的传记。那里讲到他是宣教士，他工厂里他怎么样的经过多少的难处，他是经过怎么样的神怎么样带领他，一步步带领他。我心里受了非常非常的大的感动，也受了非常非常大的激励，就是那一本书把我整个的灵性的生命整个就转变过来了，让我从这个低潮的里面，把我从这个失望的里面整个把它带过来了。然后后来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后，然后 几年以前，有一次我也是在神面前，也是感觉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低潮，我也感觉到我根本觉得跟神好像离得非常非常的远，好像跟祷告跟神中间好像也好像隔了很深很大的一个墙一样。有天早上我在早上晨更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今天早上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早上一定要回到你的面前。所以我就那天早上我就在那边好好的在那边读圣经，我好好在那边大声的祷告。开头时候祷告好像跟神还是隔得很远，但是我就是继续不断的，我说我今天如果不能够回到你面前，我就 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好像就借着这样，神就把我又把我带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的服事，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我们都是依靠在我们周围的一些的人？我们是不是学习到我们随时随地回到神的面前，让主再把我们复兴，让主再一次光照我们，让主再一次把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我想如果我们要在属灵上面有长进，如果我们要在侍奉上面有长进，我们要学习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服侍我们，让神再一次来更新我们跟神的中间的关系。最后 在这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是你们的主，第十四节，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们要学习主的榜样，我们来彼此扶持，我们来彼此洗脚。我想刚刚提到，我们不是来学习怎么样的洗脚，但是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洗脚的态度，他怎么样的把他自己的荣耀，把他的身份，把他地位放下来，来去服侍那些门徒们。同样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份，把我们的地位，把我们里面的骄傲把它放下来，我们来彼此服侍，我们来彼此洗脚。主耶稣他所服侍的那些人，如果我们从今天来看的话，都是些不成才的人，是不是？他们有些争争吵吵的，有些人是很夸口、很自夸的，甚至于里面有人就是要出卖主的人。但是就是那样，那些人，主耶稣还是愿意放弃他一切的荣耀来服侍他们，来为他们洗脚。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有什么人，我们不能够彼此扶持，我们来彼此服侍的呢？今天我刚刚提到，我们要一方面我们自己学习，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对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爱心，我们用温柔，用忍耐来彼此来扶持，彼此一起来服侍。所以今天当主耶稣他快要离开世界之前，他借着洗脚来显明他对他们的爱。今天也巴不得今天我们也能够在一起，借着我们彼此的扶持，借着我们彼此的服侍，借着我们彼此的支持，来显明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本来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的爱，我们也实在不配你的爱，主啊，但是你确实借着每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主啊，你显明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你说你既然爱世间属你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主啊，当我们强壮的时候你爱我们，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主你仍然来爱我们，而且你爱我们到底。主啊，为了这样的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你不仅是你爱我们，你要让我们学习用同样的爱来彼此相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彼此相爱，用你的爱来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主啊，以至于当别人看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群彼此相爱的人。求你带领看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